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第二十章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，我读完以后，我想有一些问题就在我心里面的，我也问问大家。保罗讲这段话是要夸耀他自己在以弗所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他传道生活各方面的情况，他是夸耀他自己呢，还是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会讲很多的话，像保罗一样啊，讲到我们师父里面怎样怎样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爱主、很属灵，做的都对，我们内心深处了嘛，所以。因为我自己曾经试过这样的情况，讲很多话里面都有个意思，你看我对我好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我懂，哎，但是我今天在读这个时候也很自然的，我说不晓得保罗人性的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，他有没有生命的过程里面走过这一段岁月，而到保罗这个时候，他讲这段话，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向人夸耀他侍奉的果效吗？是要向人家证明，因为我们说很多话证明我们自己怎么，是要证明保罗他自己在以弗所的侍奉怎么样呢，都是怎么样吗？就是保罗讲这段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我常常读圣经是发现问题以后，我慢慢才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，我慢慢就看到里面的一些宝贝。今天第二个问题也是这样，保罗请以弗所的长老来，那么是保罗比以弗所的长老更大的？因为很多人读圣经的解读不一样了嘛，就是保罗比所谓的长老更大的，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已经安立了长老，那么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叫使徒，所以使徒比长老大，是我们是这个观念呢，还是保罗去请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来，他也真的知道他不能去，他在他们中间有三年之久，也很可能以弗所的这些长老跟保罗之间生命里面的配搭，生命里面的学习，彼此真是像亲兄弟，像一家人一样的这种感情，让保罗怎么呢？让保罗真的去希望请他们，既然我不能够，可能他要赶路，他要定义到什么时候五旬节以前要到耶路撒冷，以至于有些地方他有取舍，有些地方他要去，有些地方他已经定义不去了，那么他定义不去以弗所，为什么定义不去以弗所呢？他觉得以弗所那边的长老也好，弟兄姊妹可能属灵的根基相对比一些他要去的地方的好，这种可能性也有。就像我们今天嘛，选择哦，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要到一些地方去，那么去了这些地方，不能到另外的地方去，那么到底要选择去哪里呢？我相信在保罗里面，他定义，保罗的定义不是没有原因，保罗的定义可能是有原因。而这个时候他不能去，为什么要叫他们来呢？因为保罗比较大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请你们来怎么样呢？再交代你们一些事，我是上级领导，我不能去以弗所，所以再交代一些你们这样的事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今天我听过很多人，你看使徒最大，为什么呢？可以支配长老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圣经根据在这里哦，或是你根据的圣经，我不晓得。保罗当年去请长老来，是因为他们是弟兄，思念这些长老，思念在一起同工三年之久，配搭里面像亲兄弟啊，想看看自己亲人家人这种感觉呢？还是站在一个上司上级领导，要指挥他们工作，要安排他们任务的这样一种心态？弟兄姊妹，你好好看。好好读。第三个，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思想了，慢慢我可能还可以再稍微详细的讲一下。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很有趣的是什么？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有趣，讲的趣的就是说，其实在一路上，保罗出发到耶路撒冷，这一路上，保罗自己怎么说呢？保罗自己说，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保罗下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在一路上到过很多的城， 圣灵都向他指证，指证什么呢？指证有捆锁，有患难等待我。假如我们哪一天，我们心灵里面跟圣灵的关系，跟神的心意，那么的容易就能够明白，像保罗这样，哇，圣灵跟他指证，有捆锁，有什么呢？有捆锁，有患难。假如圣灵那么明的跟保罗这样讲，你我会怎么样？哎呀！圣灵既然指证，而且那么清楚的说，前面有捆锁，前面有这个患难，那么意思就是神不要我去了，我们自己做这样的结论。但我觉得很稀奇，保罗做的结论刚好跟我们一般人相反。除非圣灵向他指证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。圣灵向保罗指证，任何的艰难，任何的捆锁，任何的什么样的东西。有没有办法拦住保罗不去啊？没有办法。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开阔的自由选择的意思，他告诉我们事实，你要做什么决定你自己决定。今天我们不是，今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自由到最后变成神要辖制我们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有捆锁，有捆绑，就是神不要我们去，这是我们自己说的嘛。神没有这样说嘛，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就算你路上很顺利很平安，你也不要去。圣灵指证保罗的，或许正在熬炼保罗，我不知道，但在这个地方很清楚，圣灵很清楚的指证，有捆锁，有患难，给保罗的认识。因为保罗跟圣灵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就好像我跟大妈之间的彼此的了解不是你们能想象的，扎一个眼，动一个这个动一个脚，是不是啊？出一个声，那个代表的意义你们不知道，我很清楚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懂了一套道理，你回去大爹教你一套道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回去跟你妻子之间就会有这样的默契，不要有真正的相处、顺服、彼此的尊重、相爱，有许多的基础在里面，你才可能这样嘛。哪有我们认识神、认识圣灵给我们的清楚？什么随便讲两句圣经的话，你好像就掌握了？你想在人世间都不可能的嘛，你跟神。哎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想不通，我们一个是不要是太单纯了，还是太愚蠢之间啊？求主怜悯我们。但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保罗很清楚知道，圣灵告诉他有捆锁，有患难，在保罗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受圣灵是要拦阻他去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这个捆锁、患难、痛苦，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事情，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说，神不要我去了。到底是真的神不要我们去呢，还是我们不愿意遇到这些事？我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保罗把这一段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去跟以弗所，请以弗所的长老来，目的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，目的也不是要让人家记得保罗这个对他们的恩情，是不是啊？保罗没有一点点为自己。我相信保罗，在我说老师，我相信啊，你们不要把我分享的又当作圣经的本身，以为我在教导大家，我没有教导他，我只把我读到这段圣经，我里面有学习的，我真的愿意这样跟大家分享。保罗真的希望，保罗不在了，我在哥林多是怎么样靠着主服侍弟兄姊妹的，你们也要这样服侍弟兄姊妹。我的结论就是这一点。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请他们来呢？因为似乎神让保罗看见，保罗离开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他们中间，就是他们中间里面怎么样，也会有一些人起来说悖谬的话。今天我们去到一群人当中，哪些人会作怪你一看就知道，哪些人是这个被安排在一个地方，他是要做情报，做失败做失败，随时去反映情况，让一些人可以在背后遥控的，你也一闻也可以闻到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保罗在这边怎么样呢？不是， 保罗离开以弗所，有没有安排接班人呢？你们告诉我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谁接谁的班呢？每一个人都可以接保罗的班，愿意按照保罗这样，在弟兄姊妹在以弗所这样的班上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这是保罗心里面真正的为着群羊，为着神的儿女，他要请以弗所的长老过来一下，把他心里面最真实的。假如我说，今天人把圣经里面定位是不是？定位啊，这个叫教牧书信，这个叫什么书信？这个叫监狱书信，这个叫什么书信？对我们这样定义不错，我们也不反对。就算这个真的，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读过圣经里面真正跟牧会那么深入讲到的一段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17节到第38节这段所记载的，保罗在牧养侍奉的里面是怎么样的光景？下面我当我这些问题有了，我下面再来讲一个，就是说。这一些长老怕不怕保罗？你们说？还有我读下来啊，经常发现很多人啊，哇，看到领导啊，不但是社会上的领导，就是今天基督教界的领导，你看那些领导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到底是像老鼠看到猫呢，还是好像看到了大哥，看到了亲人，看到了一个朋友，到底这样的感情？假如我在这边问啊，假如有人再去解读，继续这样的解读。保罗是上级领导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要以弗所的长老来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地位的大小的关系，请他们来，也没有关系啊。我说这是言论思想自由的范围，但是我要问的是，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来了以后，他们看到保罗跟保罗之间有那个叫什么上级跟下级的那种味道，你闻得到吗？保罗跟他们讲话有上级对下级的味道，你闻得到吗？以弗所的这些长老来对待保罗，你有闻得到是下级对上级的那种味道，你闻得到吗？假如闻不到，那么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们之间是一种真弟兄生命的关系，不是上下阶级的关系。今天有没有一些人，你是我的上级，恨不得你马上就跟我离开，因为你走了我可以做上级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上级跟下级的关系是很紧张的，但是生命相交的弟兄跟姊妹之间没有紧张的关系，只有那份爱，那一封从主那边生命里面来的连接，那美好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当别人把你当做一个领导的时候，他跟你有距离，你到底是还想继续做他心目中的领导呢，还是去跟人家讲说我不是领导，我跟你一样是弟兄？非常非常的关键，不代表你是个好领导人家就会爱你，不一定，也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别人就会怕你，这个都不绝对的有关系。有关系的什么呢？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来对待保罗啊？对待一个所谓我们认为的职位地位有某一种的反应跟感觉，这不是保罗可以决定的。但是我觉得说，保罗在以弗所的3年跟弟兄姊妹之间所建立的，跟长老们以弗所长老们之间所建立的，绝对不是一种阶级的观念，绝对不是一种阶级的那一种的体制。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绝对，哎呀，绝对这两个字讲的，求主怜悯我哈。我相信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跟长老们在一起配搭侍奉，是一种生命的关系，不是一种地位的架构，你同意吗？你好好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17节到38节，你闻得到一点点权力的味道吗？我们能够闻得到一点点地位组织的架构吗？有些人希望我长进到组织架构里面去，我说我到现在为止不在基督教的组织架构里面，绝对不是堕落。 因为在圣经里面闻不到这样的味道，在耶稣生命里面闻不到，在保罗生命里面闻不到。我闻得到保罗有一点点讲到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我闻到一点血气。你们说我不是使徒，我都不在那些你们认为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我闻到点这样血气的味道，但是没有闻到点权力的味道。我们好好去读圣经，不要只读出一些道理来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去用我们的灵里面去闻一下，这是一个，这是馨香的味道呢，还是腥臭的味道呢？是神喜悦的呢，还是我们自己里面想要的呢？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关于保罗。我记得保罗在那边他讲的很那个，他说为了你们的益处，我没有一项，我没有一个真理是避讳不告诉你们的，有没有？我下面问大家，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，保罗是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？到最后保罗走了，他没有立什么领导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样？他说我把你们交在什么？我把你们交在神和他恩惠的道。这道是什么呢？这道是保罗说给他们听的，还是保罗活给他们看的？我想都有。今天我们常常把教导用嘴巴讲的叫教导，我在这边看见保罗讲的更有一点意思，这样我没有看出你们一个人一根针一根线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道理吗？这是他的生活。我凡是给全经做榜样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道理呢，还是生活，还是他自己的言行？等到到有一个人发现，弟兄姊妹，我教你们一点点的秘诀啊。保罗常常讲啊，我凡事都得了秘诀，教你们秘诀。当一个人在你们中间教导你们，他只有嘴巴教导你们，言行他自己的身言跟行就只有嘴巴教导你们，他的生活不能教导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看这些人怎么样，要记得耶稣的话，他们说的你们还是要听，只是他们做的你们不要学。不要有些人，对不对？光是一张嘴教你们，他讲的对的你们也不想听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生命里面反应的反动，就证明我们还幼小，不像耶稣。耶稣也怜悯，讲的对我们要听，听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听了以后不要跟他们学，就是这样了嘛。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？都学。什么叫学呢？就把言跟行是分开的。我教导别人的时候教导别人，轮到我自己做的时候是另外一套，这个不要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问大家，保罗在这个地方，保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？保罗在这边有说有教导他们，没有让避讳不告诉他们的。保罗用什么东西告诉他们？光是用嘴巴告诉他们呢，还是用他三年在以弗所那边的生活告诉他们？这个就是在最后结论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。结论的时候怎么看见呢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。什么叫做榜样？凡事给你们做榜样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活给你们看。今天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人家做榜样。你看今天多少人怎么样了？只说给人家听，但是不愿意在人家，不愿意把他自己的生活面能够跟随他的人公开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？他是跟他的老师学的，因为他老师给他做了个榜样。哎，什么叫做教导呢？教导就是成人主义学科教一教，在礼拜堂的这个讲台上教一教，在什么地方教一教，是不是这样？别人给他做榜样了，什么叫教导？教导就是说一说给人家听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也叫做榜样了嘛？但是保罗在这边给他们做榜样，不是。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，劝诫你们，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，你们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人。这个只是讲一套道理吗？还是保罗在他们中间就是这样活？我觉得下面最宝贝的是，原来保罗体会了一个，所以他敢怎么讲？你们要效法我，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他最后怎么说？你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 我告诉大家哈，这句话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，是不是主耶稣说的？是。假如耶稣讲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，你到四福音去查查耶稣讲的话里面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啊，我从前诧异，我刚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读圣经，读他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怎么样呢？是比说跟我有福。哎呀，我要看看在哪里串珠也没有。我在想，哎呀，这个人，然后去查四福音，从四福音从那一遍两遍三遍去查，查了半天，我说主耶稣讲了这么重要的话，怎么搞？耶稣在世界上教导弟兄姊妹，教导外邦人，教导法利赛人，跟他们对话各方面的时候，怎么这句话在四福音里面没有记啊？这么重要的话，难道神会不漠视写四福音的这四个作者，把耶稣讲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把它讲下来吗？我说不会。假如我们要总结四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一切话，讲了许多的话，耶稣常常做总结，什么呢？律法的总归是什么？啊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要什么？并要爱人如己。这就是总结了，总结了什么呢？总结了律法。假如保罗了解明白耶稣在世界上的一切，假如保罗给主耶稣总结了一句话，主耶稣用在他在世界上33年半的岁月就活了这句话，你同意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教导教导教导，以为用嘴巴，保罗在这边不教导吗？保罗的教导是用他的榜样，保罗的教导是用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。耶稣基督的脚踪是什么呢？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今天你看多多社会上很多人还知道什么？今天讲到比例上来，今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比例上来看，信耶稣的人更是要别人给他呢，还是信耶稣的人愿意给别人？我的意思不是说初期，我说现在我们今天所在的教堂，你去看看。保罗来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，就是用外邦人听得懂话，就把这样一个牧养神家的一个精神跟以弗所的长老们分享。他不是交代他们任务，不是交代他们命令，不是去再三的叮咛你们每一个给我一篇报道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。保罗乃是跟这些长老们分享，我在你们中间，我讲的什么你们不要忘记，但是我在你们中间凡是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同样也不能忘记，要为群羊的益处。今天多少人怎么样呢？有几只羊就成为他的招牌，一下换这个招牌，一下画那个招牌，什么意思呢？来帮要我换这个招牌的团体支持我的多，我就挂这个招牌；另外一个团体支持我少的，以后怎么样呢？还有另外一个团体支持我多了，又另外换一个招牌，拿着羊群成为他得力的门径。保罗不是这样。保罗乃是要让那些长老们清清楚楚知道，神的羊群要把他们交在神和神恩惠的道中，让他们真正是在神耶稣基督的里面。那个道是什么？那个道不是道理，不是属灵的道理，那个道是耶稣基督太初有道的道。要记得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一群长老们跟保罗离开的时候，心里面暗暗偷笑了。今天很多人没有，表面上哇，表面上哎呀，你是我们的领导，你走了哈，心里面是欢送，你走了就是我了，轮我了，是不是？但这些长老们怎么样？要跟保罗分别的时候，他们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。为什么痛哭呢？他们想到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说可能我以后不能再见你们的面。他们那种痛苦是什么？他们那种痛苦是感情上的， 他们那种在那边的哭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真正舍不得分开的那种的真情。今天我们真的服侍主，不要装腔作势。保罗在这边请他们来，真的是请他们能来，没有觉得他是领导，他请他们来，真是请他们来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有没有讲话也这样？来，你去请某一个人来，他的意思跟你去叫某一个人来，你去要某一个人来，这三个字的意义完全一样，只是换汤不换药。请给人家感觉客气一点，但是意思是什么？你一定要来，不来不行。我在山区的时候，那些领导，你去请王老师来一下，那是他表示对我的尊重，他有请这个字。他对他的部下怎么？你去叫他来一下，那什么？他对他部下，意思什么呢？意思都要他来，就是意思是用不同的名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用不同的名词呢，还是我们用的不同的字，真的是代表我们真诚的心？保罗在这个地方把他怎么样，在以弗所弟兄姊妹中间服侍，是带着眼泪的服侍。带着眼泪的服侍什么呢？是因为委屈流泪，还是为了关心这群以弗所弟兄姊妹？他在那边流泪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笑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哭，都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。我们起低头祷告。